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岛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25号，公元2013年8月31号，今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藏人请在中央驻外办事处华人事务工作与藏汉交流情况》。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呢，本台就特别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与大家共同讨论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华人事务工作和藏汉交流情况。好，首先有请四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OK， 达瓦先生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的代表，也就是在台湾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这样一个身份。对，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很高兴。我是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我叫。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西藏之声的论坛会。那我呢是驻澳纽代表处的华人事务处的，我叫达珍。
主持人您好，我叫贡卡扎西，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华人事务负责人，很高兴与您见面。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本台的采访，谢谢。好，首先请贡卡扎西先生介绍一下，藏人行政中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驻外办事处中设立华人联络官这一职务的，以及设立这一职务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达赖喇嘛一向很注重跟华人之间的交流，那尤其在2008年，在全藏那个发生抗议活动之后呢，达赖喇嘛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把跟汉人之间的那个交流工作呢定为一个既定的政策，然后华人事务设立时间是2008年。那其实跟华人的交流早在90年代开始，当初在外交部，当初主要由现任台湾代表达瓦在负责。所以2008年之后呢，开始在驻外单位里面设立华人事务负责人。
达瓦自然先生，您与三位联络官不同的是，您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代表。对此呢，台湾的民众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
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华人世界，华人世界它的中文虽然有简体繁体或者正体简体的这样一个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它基本上是互通的。所以说从藏人行政中央方面在台湾非常重视用中文世界的这样一个宣传，或者说向中文世界解释西藏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那面虽然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直接都是一些大陆的学者啊学生等等，而我在那面直接面对的是台湾的民众。那么台湾的民众里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区别，比如说像对西藏很友好支持西藏的，他有一些支持西藏的团体，还有一些是佛教徒。那佛教徒在台湾是个非常藏传佛教群体，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信仰藏传佛教，跟西藏蒙古和我们有一共同的信仰，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就像一家人一样。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以认为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回避。那么另一方面是台湾人，他们是台湾的，比如说台湾意识比较强的，或者说人权啊或者这些理念比较强的，那这些人他们不一定跟我们西藏人有同样的信仰，但是他们都相信人权或者说民族自觉等等。所以说这些人他们从政治的角度支持西藏，这样的层面比较多。还有一些是非政府组织，比如说国际特赦啊FACE 联盟劳工组织等等。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普世价值的角度，他们会参与很多的一些议题，那么西藏问题仅仅是他们的一个议题而已。 并不是专业的。那么支持西藏的团体在台湾，比如说有吐蕃之友会，学生会，还有汉藏协会，那么他们是专门就是针对西藏这个议题表达他们的立场，所以这些。那么另一方面，那一般的台湾民众来说也是跟他们不一样，因为台湾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认同，在台湾有些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有些人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有些人说我是中国人等等，像这样一些认同在政治上表现为蓝绿对峙，它既有国民党为代表的蓝的，也有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这种蓝绿对峙在西藏问题上也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是总体来说，不管蓝的绿的，或者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他们对西藏都是保持一种友好的姿态，因为他们都觉得西藏民族是一个团结，同时具有一个悠久历史或者有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这样一个民族，特别是基本上部分蓝绿他们都对达赖喇嘛保持着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尊敬，或者说敬仰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基本上是都是友好，只是在表达的或者表现的方面，有些是比较积极，有些可能是比较消极，大概是这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专访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华人事务工作与藏汉交流情况》。达珠女士，请您介绍一下，你们平时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向你们所在地的华人朋友介绍西藏问题呢？
那像我们驻澳洲代表处呢，就是每年会在澳洲和纽西兰不同的城市，通过当地成立的藏汉友好协会，同当地的藏人邀请当地的各界华人举行一些西藏文化交流会。那在交流会上呢，促进藏汉之间民众呢相互面对面的进行沟通、进行交流、进行介绍，促使更多的华人朋友了解西藏的真相，了解中间道路，了解藏人在追求什么。那么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谢谢。那你们会不会
我跟这些比如像中国留学生呀，或者是这种持不同政见这个中国华人各行各业的这些华人交流的时候，本着一个就是非常坦诚的这种态度，因此呢，通过很坦诚的这种态度进行接触的时候，我们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最朴实的这种交流，以这种朴实的交流方式进行交流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西藏处于一种什么样一种状况，西藏的困境是什么，我们的苦难是什么，让他们了解，他们作为人，我想从等同人的角度肯定会理解我们的这种感触，通过这种交流让他们在这种真心实意的角度与我们交朋友，这是我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四位代表经常切磋的一种就是交流方式，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堂而皇之的一种就是政治的一种就是说表面上的一种交流，我们用我们藏族人最朴实坦诚以慈悲的这种角度跟他们接触，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这种接触我觉得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个就是说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引以自豪的，让我们能觉得已经得到了这种成果的这个最重要的这种支持的这个就是说呢，力量是来自于尊者达赖喇嘛的这种精神和这个佛教的慈悲宽容的精神，因此呢，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工作有为了藏汉两族未来的这种前途和前景，我们觉得应该继续的把它很踏实的做下去，这是我们四个人最重要的一种愿望，也是我们平常对这个主题进行交流的一个最切入的一个就是核心的这个目标，这是我的想法。
好，那四位代表平时接触那些了解西藏和同情藏人的华人朋友，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向那些被中共宣传所误导的华人介绍西藏真相，两者之间大家认为哪个比较更重要一些呢？可否用导演呢？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重要，因为两个都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一些对西藏问题比较了解的了，那么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他很多西藏问题的一些真相， 包括这些真相，包括很多，包括他们对西藏文化的认知，包括他们对西藏历史的认知，包括他们对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他们的立场，以及藏人寻求什么等等。那么你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些以后，他们反而他们跟那些华人跟华人联系，他们更容易解决，而且更主要的是，就像您刚刚谈到的，有些比如说他受到中国政府的宣传，或者说他们的信息来源的单一，他们只听到中国政府的一个信息一个声音，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一种成见的，这些人他们跟华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些华人传递给他们的信息。而当我们藏人刚开始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他们其实抱着一种不说敌对，最少是抵触的这样一种心态在跟你讨论问题。但是如果您跟一个比较能够接受西藏问题，或者是对西藏有不是很抵触的人，你跟他接触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然后呢，当他接受或者了解到西藏，然后他再去影响另外的人的时候，其实更有效，更重要。所以说其实不存在哪个重要或者哪个不重要，因为两个同等重要。其实我觉得你跟比较了解西藏人的接触的目的是让他去影响更多不了解西藏问题的那些人，通过那些人不了解西藏人变成了解西藏，然后再由他去影响，就是一波推一波，然后用几何性的方式，希望能够，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十多亿的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所以更多的我们还是需要通过那些华人的朋友，特别是那些了解西藏的问题，他们对真相，对道德的力量，对正义感，以及这些有兴趣或者对这些有正义感这些人了，因为他们的一些努力，其实我们的声音才会可以成倍的这样的向外扩散，让更多的人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同等重要。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那个我很同意刚刚三位的那个看法。那我在北美五年多的经验来看，目前我们比较加强的是对年轻一代的交流。因为年轻，为什么要加强年轻一代的交流呢？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未来的中国是属于年轻一代，所以现在那个七十年代那些人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年龄，所以现在以北美为来讲，在那个每年都在不断地扩增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所以年轻一代今后他们在北美读书之后，有的人做一些研究工作，那有的人在读书之后呢返回自己的家园，回到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认为以北美来讲，在都是非常的重要，这里面我们主要加强的部分是在年轻的部分，因为这一方面呢，年轻人了解西藏问题现在以人数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呢以我们代表处来讲放在主要的一个焦点。
我想在这边补充一点的就是像刚才他们两位嘉宾谈到的一样，就是在澳洲呢，我们每年都会遇到一些从中国大陆来探亲呀，或者从移民到澳洲的那些华人。那跟他们接触时候，我有些汉人就跟我说过，他们说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听到政府的宣传，就是比如说像尊者达赖喇嘛，那他们脑中呢想象的是一个很凶狠的坏人的形象。但是到了国外，比如在澳洲，他们有机会见到达赖喇嘛与华人的见面会呀，那个时候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当他们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慈爱，那他们就知道在中国境内政府的那些宣传都是值得去分析。比如说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他们头脑中的西藏完全是官方的，根本就不知道西藏的真相，那么也没有怀疑过，从来甚至他们说从来没有怀疑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们来到海外以后才了解到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从西藏的历史现实，中国政府都制造了很多的谎言。那么所以呢，我们促进在海外跟海外的华人朋友的互动沟通，像刚才两位嘉宾之前谈到三位提到的一样，让更多的华人去了解真相，然后让他们去明辨是非是非常重要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专访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华人事务工作与藏汉交流情况。 我们都知道，从2002年开始，藏中双方先后进行过9次会谈，很多人都认为这一会谈是失败的。对此呢，我想请问罗瑟尼玛先生，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谈判呢？
我认为这不能就是说呢，现在就盖棺定论说是一个失败的就是说呢结果，因为谈判经过了很漫长的历程，经过很漫长的历程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就是说呢发展，是这个中国国内的汉人了解，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就了解了西藏问题的真相，有许多人开始了解这种真相。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向他们去介绍提供这个方面的这种信息，他们有些是通过自己去就是说了解。2008年以前，我想很多人肯定对西藏问题不是很了解，尤其是中国的大陆的这些华人。那么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虽然就是说呢一直保持这种强硬的态度，但是呢在强硬的态度上，他又不敢就是说呢绝对强硬，所以说呢他还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呢，如果中国共产党要本着对这个就是这个国家负责，如果只是为了他的党派利益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前途是很渺茫的。如果是为了他的党这个国家和民族利益，那么他们我想不可能就是忽视谈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呢，我觉得重启谈判是有可能的，我们是表着一颗就是真诚的心，是为了真正的解决汉藏之间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在现在，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我们这一方是拿着一颗火热的心，尤其是尊者达赖喇嘛现在还在我们这个，所以说呢，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我想中共这一方面，他们应该谨慎地考虑这个问题。
就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你谈到我们当然习惯说，过去进行了漫长的和谈，然后和谈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成果。那么当然，人们说实质成果指的是这个西藏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回去西藏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等等。那如果说这个的话，确实是没有。但是在其他方面，其实谈判并不是没有任何成果，而且谈判也在进行，未来还会进行。因为谈判从一开始我们都知道，接触的时候中国政府甚至不承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可以代表西藏民族，他只说谈境外藏人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到后面周卫群他也在宣称是这个，当然这只是对外的宣称，但是从一开始我们是谁，我们之间怎么定位，然后有没有问题的存在，这个问题存在有多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些都要经过不断的谈，不断的谈，
是
谈判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可以谈，那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最后的我们怎么解决的这样一关头。当然人们一般习惯的，比如说你吃饭吃3个馒头，你会把吃饱的饭的功劳归功于最后一个馰头，忽略前面2个馰头，但是你要吃饱饭必须要吃3个馰头一样，其实我们已经吃了2个馰头，就是最后一个，那么未来会不会怎么样，会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些当然我们有待观察，但是从根本的角度来讲，就像尊者达赖喇嘛所一再强调的一样，中国政府或者是西藏民族或者任何的势力在西藏问题解决上面，通过中间道路解决问题，这是双方互赢，对双方都有利的最好的，或者说甚至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否则双方之间其实比拼的是谁输得更惨，你我死5个人，你死6个人，哦我赢了，好像就是输得谁惨，你比我惨就好像只能这样，而等等那么这个是双赢，你也得到利益，我也得到利益，而且是互相尊重共。所以说第一，就像我刚刚谈到的，我们双方之间的谈判，双方之间对彼此的立场，对彼此的认知，以及彼此的定位，以及特别是西藏代表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书，有些译成备忘录就是意见书的成交，以及中国政府对此提出的一些批评，西藏谈判代表再次的提出的一些新的解释和阐述，这些方面这些内容任何人看了他都不能说 这是一个不讲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所以说现在问题仅仅就变成是以前如果说你是不是西藏代表或者是谁代表西藏民族啊，那些这些很多问题，现在的问题仅仅是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兑现它以宪法的高度所承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怎么样对待西藏民族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是面临的是最后一个馒头，而以前你可以说最后馒头没有吃下你不会有吃饱的感觉，但是以前已经吃了两个馒头，这是我的想法。
是，对，我补充一句，对，您刚刚那个问题呢，很多华人尤其是在那个整个流亡藏人社会里面，年轻人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是实际在这个政策领域参与的，或者属于是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务员，所以我并不认为政策本身是失败的。因为这个政策呢，刚刚达瓦先生讲的，因为这个政策有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所谓的实质性的结果就是西藏问题有没有最终获得解决，这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如果政策失败的话，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政府不会把这个政策呢会连续性，所以那个新的司政上任之后也延续了这个政策。因为在几次的那个特别大会还有在那个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的议会里面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最能够最容易获得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就是中间道路政策，所以这个政策连续性表示这个政策呢本身没有失败，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取得了两个重大的成果。第一个是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包括美国政府或者欧洲议会对于这个政策呢觉得非常合理，给予很大的支持，尤其更重要的一点是包括在大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及汉人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多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比以往过去几年来讲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分子对这个中间道路呢给予高度的支持，有些人内心支持，但是他由于那个限于目前的政治现况，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但是有些人甚至站出来对于公开场合表达，所以取得了汉人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是取得的一个成果。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专访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华人事务工作与藏汉交流情况》。那你们觉得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中国境内的民众对藏人的关注，以及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起到了一个多大的作用呢？
现在所以这个是我相信为达赖喇嘛尊者一再强调两件事，第一个是与华人对话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政府与政府，所以自从2008年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政府把整个藏民族的那种奋斗的目标，他把解释为那个就是把那个挑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现在13亿中国人民在大陆境内的老百姓对于西藏问题的了解非常的薄弱，因为整个的那个大陆地区的媒体呢都有政府在控制，所以藏人行政中央为什么把跟华人交流的那个定为一个既定的政策，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那我相信在今后的将来由于在大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陆境内的知识分子方面越来越多的那个中国知识分子关注西藏的时候呢，关注西藏，再加上在自由世界里面的那些专家学者对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的那些学者呢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呢，这些可以促进在大陆境内老百姓对于西藏问题的了解。
谢谢。那达珍女士对此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我们有很多要说的，想补充的那个概括一下，就像刚才各位提到的，由于中共境内上媒体渠道各方面不断的压缩呀，大陆境内的很多民众都无法得到外面的正确的信息啊这些。那在这个方面呢，但是不过现在网络呀，现在科技设备都不断的发达，那么大陆很多民众通过翻墙，通过那些媒体可以看到外面很多真实的信息，所以我相信在不断的将来呢，中国民众当他们真正的拥有得到正确的讯息的时候，他们是一定会明辨是非，来支持同情和关注藏人的。
好，最后呢，请四位嘉宾大概的总结一下驻外办事处设立华人联络官这一职务至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有什么新的计划来进一步向华人朋友介绍西藏问题呢？好，请龚高嘉先生谈一下。
我们认为这一次我们特别来达尔萨的也就是离不开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说我们四个人了不起，因为这几年来在工作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那个成果呢并不是我们四个人所努力的结果，因为整个藏人行政中央的支持跟既定政策，尤其是尊者达赖喇嘛一再的那些教导跟指导之下取得了成果，但是成果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方面要加强的，尤其是现在那个网际网络的时代，我们如何要透过网际网络，如何透过现有的那些华人的关系扩展这些关系，加强我们今后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因为我们整个的政策取得了大部分华人的支持，所以这个政策之下跟那个外交部还有整个藏人行政中央的那个指导下，如果我们像目前的工作方式一样继续努力的话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个信息它怎么隐瞒也瞒不住，信息的发达，网际网络的发达，对于我们的工作，我相信今后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果。
谢谢。打
着
你
说说吧。那我呢这边也没有很多要强调的，因为我想说的基本上龚高嘉是已经说出来了，就四个字，要继续努力。
谢
也姐在概括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概括，所以说在概括的时候，我们藏人行政中央通过这个汉藏之间的交流，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是说呢汉藏民间交流的一个开端，正在走向一个就是正轨的一个开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觉得。
达沃茨先生，您呢？
我是驻台湾的代表，因为我们负责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台湾的事务，但是在之前我负责的是跟华人的联络的这些事务。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最关键的是中间道路，当你把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介绍给华人的时候，我发现你可以跟华人沟通很多，可以赢得他们的倾听，以后呢也会引起的他们的赞同，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说是只要你用中间道路去跟华人沟通，他们都能够很容易能够接受，但是当然你也可以用独立或者其他的理念，但是从我过去我大概是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正好我后来和他们接触，之前负责华人的事务，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发现一个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去说服他人？当你用中间道路去说服他人，我发现会影响更多人，会赢得更多人赞同。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当我们把中间道路推展给华人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真的是出乎意料地赢得华人的支持或华人的认同，在这方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更增强我们对中间道路的信心。当然，华人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一个庞大的人群，我们做的还有很有限。但是，我想，只要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我们真的不停地往前努力，直到有一天，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双方都能够达成一个双赢、互利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核心，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其实也是西藏民族获取自由的唯一的一个途径，这是我们的认知。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呢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今天节目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沃茨先生，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龚高嘉西， 驻瑞士华人事务联络官罗萨尼玛和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私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